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25号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中共机舰星期五再度大举骚扰台湾，据台湾国防部统计，自当日上午7时起，陆续侦获22架次各型嘅共机，其中13架次进入距离台湾本岛24海里外嘅应变区。另外，共舰5艘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与此同时，为因应中国日益高升的武力威胁，台湾编列明年度国防预算创下新高。针对共军的大规模骚扰，台湾国防部表示，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共军动态，并且检派任务机舰以及系岸置飞弹系统监控应处。台湾副总统上个星期刚刚是结束敏感的过境美国之旅，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即宣布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练。上个星期六当日就有45架次的共机、9艘次的共舰在台海周边活动。美国没几日之前是宣布对台军售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和相关的设备。台湾星期五宣布总统蔡英文9月将会出访非洲唯一友邦斯韦士兰，这些动作都足以构成中国派遣大量机舰骚扰台湾的藉口。美国科技巨擘微软发布的报告指出，一个疑似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匣组织锁定了数十个台湾政府的机构，正是积极进行间谍活动。这个被微软称作为是阿玛台风的黑匣组织，是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国家行为者。据说至少在2021年中就开始锁定台湾的政府机构、关键制造业、信息技术组织。台湾长期以来指控中国通过对他们政府网络的网络攻击进行间谍活动。以色列治安公司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的台湾遭受网络攻击的次数居各国之首，各个组织机构每个星期遭受到3250次的攻击，年增 24%。微软表示，根据观察到的活动显示，威胁行为者使用名为是中国菜刀的远程访问木马来获得初始访问权限，并尽可能长期保持对台湾各种机构的存取权限。微软指出，虽然观察到行为者迹象表明阿玛台风打算执行间谍活动，并且维持他的网络立足点，但目前看来，阿玛台风的凭证访问活动似乎无法实现进一步的数据收集以及是渗透目标。微软表示，已经同目标网络的所有者保持联系，除了台湾之外，东南亚、北美以及非洲亦都有一些阿玛台风的受害者。台湾总统蔡英文办公室星期五表示，蔡英文将会在下个月初是访问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斯瓦蒂尼王国，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斯威士兰，以巩固双边关系。总统府发言人林月蝉表示，蔡英文将会在9月5号启程前往斯威士兰，并且在访问期间参加庆祝这个非洲国家独立日以及是斯威士兰三世国王生日的活动。9月8号返台之前，他将会同国王会晤，并且参观当地医院同台湾赞助的项目。林月蝉对记者表示，这次的访问旨在加强合作，表明台湾对坚定友邦的重视。斯威士兰仅是有13个正式承认台湾而非中国的国家之一，亦都是台湾在非洲最后一个邦交国。之前布基纳法索在2018年放弃同台北转移支持北京，中国坚称台湾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从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来，随着两岸关系日益恶化，中国已经是挖走台湾的9个邦交国，同时加大了对台的军事压力。在中国停止实施被美国视为是对美国利益以及技术优势构成威胁的千人计划两年之后，北京又静悄悄地以新的名称以及模式重启有关的项目。招募尖端芯片人才以期推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 路透社在星期四的采访三个知情消息人士，并且审视从2019年到2023年的500多份政府的文件之后，首次详述报道这个芯片人才招募项目，其中包括提供很多的特权津贴，比如是购房补贴，亦是300万到500万元的签约奖金等等。2018年前的10年里面，中国通过政府资助的千人计划招聘国外培养的精英科学家，这个项目近年受到美国的关注以及调查，一些科学家被指盗取美国的技术以及知识产权，或者是在领取美国政府研究资助的情况之下未有申报，亦都是为中国服务。美国和西方的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情报部门的初步评估认为俄罗斯雇佣军首领普里戈津的坠机是由蓄意爆炸所造成。其中一名官员说，初步评估认定普里戈津很有可能是被袭击的目标。这一场的爆炸符合普京长期以来试图让他的批评者噤声的做法。这位官员因为未有被授权发表评论而要求匿名，他们未有提供是什么造成爆炸的任何细节。据说爆炸还炸死了普里戈津的多名的副手，以报复两个月前挑战普京权威的兵变。据一名官员说，美国官员未有任何信息表明有地对空导弹射向这架的私人飞机。星期四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准将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The press reporting stating that there was some type of surface to air missile that took down the plane.
莱德表示，有媒体报道表示这架飞机是被地对空导弹击落，但是美方的评估认为这个的信息是不准确，没有迹象显示当时有一枚地对空导弹。美国的评估细节浮出水面的同时，普京向据说当时在飞机上的人员的家属表示慰问，并且提到了普里戈津的严重错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市投案，他被控非法谋划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他以2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随后返回机场坐自己的专机返回新泽西。这个标志着一次史无前例的事件，这个是特朗普五个月以来第四次被逮捕并且投案登记。特朗普在美东时间晚上7点左右抵达亚特兰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国防部宣布向台湾出售新一批价值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的设备。另外亦都会讲到中国的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中国经济复苏只剩翻泡影。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这个周末访华，面临经济困境，北京反应积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本周末对中国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这次访问已经酝酿几个月咁耐，恰逢拜登政府发布限制某些美国对中国投资的行政命令之后没几耐能够最终成行，突显在美中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华盛顿和北京都有意推进这次访问，从而使到两国关系企稳。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困境之际，北京希望借雷蒙多访问扭转外界认为中国不再对外国企业友善的印象，但不预期访问会有任何的突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8月27号至30号前往中国访问，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他将会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商业领袖举行会谈。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表示，雷蒙多期待着就涉及到美中商业关系、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潜在的合作领域和中方进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欢迎雷蒙多到访是因为他在一系列中国关心的经贸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哈夫鲍尔说，雷蒙多在涉及到商品及服务贸易、各类的电子服务、技术流动以及是双向投资流动的所有交易当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表示，他猜测中国当局会对此感兴趣，并且会对他进行详细询问。 美国政府的有关限制措施的限制范围是什么东西，美国仍然允许哪一些商品、技术和投资流动，哪一些基本上是被禁止或者是受到严格的审查。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目的是在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技术。该个行政命令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雷蒙多所在的美国商务部，无论是外国对美国的投资还是美国对外国的投资，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不过就在美中双方正式宣布雷蒙多访华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意外地取消了对27家中国实体的制裁，这个被广泛视为华盛顿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一个善意姿态。这27个中国实体被从未经证实的清单当中是移除，其中有化学公司、锂电池材料制造商广东光华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是传感器制造商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等。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善意姿态表示欢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此举对恢复两国企业之间的正常贸易是有利的，亦都符合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这次的雷蒙多中国之行之前，已经相继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气候特使克里等三位拜登政府的重要官员先后在短短一个多月里面连续访问中国。这些会议有可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秋季赴美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并且同拜登总统会晤铺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8月22号表示，雷蒙多这次的访华符合拜登政府一贯的对华政策，即是美中两国需要密集的外交来管理彼此之间的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使到它不至于演变成为冲突。沙利文表示，雷蒙多部长将会带着这样的讯息，即是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要降低风险。这个意味着在我们的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关系以及贸易关系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是确保有韧性的供应链。预计雷蒙多将会访问期间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和其他的负责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帕加德对美国之音表示，雷蒙多可能会向中方提及到一系列美国关切的问题。帕卡德表示，他会提出这些会议题，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否会成为耳边风，因为北京方面可能会辩称，我们本不打算采取这些的行动，但是这些针对你们对半导体以及先进计算机出口管制的回应。我是不知道这个会得到多少的回应，但是他是确认认为双方进行对话是积极的，他是希望这个不单是双方抱怨的场合，虽然他是认为进行交流很重要，但是亦都希望看到一些的进展。帕加特亦都表示，他不预期雷蒙多此行能够在关键议题上面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这个一定程度上面是因为拜登政府面临着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帕加特表示，拜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面有被限制住，因为他们正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要求他们继续加大紧绷的局势。帕卡特说，我认为对拜登政府承受了很多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不要在中国问题上面显得软弱，这个可能会阻止两国在经贸关系上面出现任何大规模的缓和，即使双方都希望出现这一种的缓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曾经表示，他不认为雷蒙多访问会取得根本性的重大的成果。他对媒体说，我们派遣内阁官员前往中国并不是为了改变中国，我们亦都不指望这些对话会改变美国。相反，通过这种高层次的接触，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确保在双方的关系当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稳定的基础，即使是在多个领域，我们都是在这激烈竞争。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共和党国会议员警告雷蒙多，在他即将前往中国的访问当中，不要让中国介入美国的出口管制问题。报道表示，雷蒙多可能会宣布和他的中国同行是成立一个工作组，重点关注美国计划对投资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监管。 彭博社最早披露了美中两国商务部可能会成立工作组的消息。该个工作组将会讨论美国对企业向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措施。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麦考尔、加拉格尔、金影玉以及参议员哈格蒂上个星期五联名是致信雷蒙多以及国务卿布林肯。信里面是写话，当中国在无意放弃当初促使美国实施管制的政策的情况之下提出成立工作组的时候，美国应该是停止上钩。议员是写话，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不应该成为谈判的内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关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性质以及范围的决定应该是在华盛顿作出，而不是在北京。雷蒙多对中国的访问亦都正值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增长停滞、房地产危机、出口低迷、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消费者信心不振等问题。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使到北京有更多的理由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说，作为负责在海外推动美国企业利益的内阁官员，中国政府可能会借雷蒙多到访的机会尝试展示中国对外国企业仍然友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继续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包括日常家居产品，亦都包括好像是技术产品、高通、苹果等等在中国的产品。哈夫鲍尔表示，中国当局想要试图打消他们对待商业非常之不友好的观念，特别是对待私营企业以及是外国公司，这个将会是他们同雷蒙多讨论的一个话题。他们可能会发表某种的声明，表明中国对商业是开放的，一旦企业进入就会减少监管审查等等，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具体采取的措施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三8月23号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约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的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五国大楼向一个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对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出售一笔可能的对外军售，包括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以及设备，价值大约5亿美元。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向国会通报这一项的军售必要性的凭证。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亦都在原维系推特的 X 平台贴出了国防部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已经采购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整合与测试支持以及设备、飞机和弹药支持以及支持设备、软件交付与支持、零部件、消费品以及附件、修理以及退货支持、出版物以及技术稳健、人员培训以及培训设备、研究与调查、美国政府和合同商工程、技术和补给支持以及是其他相关补给和项目支持的要素。这个的采购不含重要防卫的设备，估计总金额是大约5亿美元。声明当中还指出，以一次一个意义销售和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美国法律以及是政策是一致。声明表示，此一意义销售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他支持了接受方持续现代化他军队以及是维持可信防卫能力的努力。意义销售将协助改善接受方的安全，并且协助维持地区政治稳定、军力平衡以及经济进步。而此外，声明亦都提到，这个的意义销售将会改善接受方应对是当前与未来威胁的能力，它是有助于接受方保卫它空域的能力，为地区提供安全，并且透过它的 F-16 战机项目增进以及是美国相互操作能力，接受方将会毫无困难地将这个的设备融合到它们的军队当中。声明当中表示，这一笔的意义销售的设备和支援将不会改变地区基本的军力平衡，亦都不会对美国备战能力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个的意义军售的合同商是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亦都是 F-16 战机的制造商。 國防部話，呢筆議議當中嘅軍售提到嘅係最高預估價值，實際金額依據最後嘅需求、預算授權亦係簽署嘅協議可能會低一啲。拜登政府在7月底才是宣布使用总统提取权对台湾提供 3.45 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这个亦是美国首次使用这个总统授权从美国现有库存提供台湾武器、设备和服务。中国政府批评美国对台军援将台湾变成火药桶、弹药库，只会加剧台海兵凶战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8月23号表示，政府对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非常坚定，台湾举行了纪念823炮战，亦称金门炮战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65周年的活动。这一场危机是驻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共的解放军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直接大规模战斗。然而要维护和平必须要强大自己，因此政府落实国防改革，推动国防自主，不断提升国防的战力和韧性。蔡英文说，中国战机和军舰上个礼拜六再次包围台湾，在这个有争议的岛屿周围进行了最新的军事演习。中国官方新华社说，这些演习是为了测试中国军队夺取对空中和海洋空间的控制权，和在实战条件下作战的能力。这些演习被视为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8月12号过境美国的回应。过去一年，中国大幅增加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伙伴关系。北京认为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美国、日本和南韩同意深化军事合作，并谴责中国的危险和侵略行为。此前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8月18号在马里兰州的美国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举行过三边峰会。北京对开战的准备程度如何呢？中国夺取台湾是认真的。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前驻日本外交官格兰特纽瑟姆说，纽瑟姆目前在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任职，他们已经万事俱备，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面对此进行测试，他们有导弹、网络战和电子战，他们的军舰和飞机在周边来来去去。我认为他们今年秋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登陆演习的彩排，他对美国之音说。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认为，北京认识到任何军事行动所涉及的风险，跨越100英里海洋的两栖行动针对一个防御攻势相当好而且地形相当险峻的岛屿，这个仍然是一项高风险的行动，所以我认为北京的领导层非常清楚这一点。我确实认为他们专注于其他胁迫工具、其他形式的军事压力、虚假信息以及试图影响台湾的政治，约翰斯通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政府觉得必须使用武力，它是会使用武力的。我确实相信这个仍然是一种不是太过可能发生的情况，至少目前是这样，他补充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对是否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持有战略模糊的政策，然而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正在加强军事合作应对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行动。分析人士约翰斯通说，日本在美国的印太地区防御态势中占有核心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首先是日本驻扎住50,000名的美军，美国在该地区前沿部署一些最重要的能力都在日本，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可以从那里投射力量的地方。然而纽瑟姆认为联盟需要更好协调，他曾经是驻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第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联络官，虽然美日已经有60多年的防务联盟历史，但美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联合总部，所以这个是令人困惑的，需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纽瑟姆说。作為2024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的一部分，美國國會目前正在辯論日本軍事指揮結構的改革，來到促進與日本軍隊更好協調。同時，日本去年宣布到2027年將它的國防開支增加近一倍，日本正在建立自己的能力，但它並未有以一種非常系統、深思熟慮的方式去做。 柳實武補充話，但係一旦佢哋做啱咗啦，咁將會係一股強大嘅力量。呢個確實取決於美國人非常密切嘅營運關係。當你將美國同埋日本結合起嚟時，從中國嘅角度去睇，呢個係一個巨大嘅問題。分析師約翰斯通話，隨住日本軍事能力嘅增強，該聯盟正在發生變化。日本日益成為一個重要嘅軍事強國，佢擁有各種能力，例如佢擁有 F-35 戰機、一支非常現代化同埋有能力嘅海軍，以及強大嘅導彈防禦能力。而家佢哋開始實施新嘅國防戰略，投資遠程打擊導彈能力。佢話，民意調查顯示，自2022年2月份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嚟，公眾對增加日本國防開支嘅支持率越嚟越高。我認為是烏克蘭戰爭真正讓日本公眾明白，在二十一世紀仍然有可能發生重大戰爭。儘管這個令人震驚，日本需要準備採取更多措施來保護自己。約翰斯通說，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東京居民都支持增加國防開支的。我們是一個島國，我們需要導彈和戰機，我們需要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辦公室工作人員栗川龍一說，東京居民西澤正香表示，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日本需要投資國防。雖然日本有自己的自衛隊，但他沒辦法保護自己的國家免受外部攻擊。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有可能戰爭的問題，所以沒有人能夠預測結果是怎樣，或世界將會如何變化。他對美國之音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東京的報導。
中国房地产公司碧桂园爆发债务危机，连国有房企远洋集团亦都爆雷。同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国际信托亦都经传理财商品停止兑付。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企业接连爆雷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中国经济下行，亦都凸显了中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如果想期待中国经济能够复苏，恐怕只是泡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曾经被誉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模范生的碧桂园，上个礼拜证实没办法去支付两笔共计大约2250万美元的国际债券的票面利息。碧桂园直接表态，估计今年上半年的亏损将会高达550亿元人民币。14号，碧桂园再因债务问题恶化，暂停了旗下11支债券交易，共涉及到157亿元人民币，使到该公司股价暴跌，至此一路走低。这个是继两年前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之后，又一个中国千亿级别的大型建商爆发债务危机。就连从事不动产开发的中国国企远洋集团，亦都未能够在13号的宽限期结束之前去支付2094万美元的债息。但是碧桂园和远洋集团目前尚未构成真正违约。碧桂园跳票的两笔美元债息正处于30日的宽限期，远洋集团亦都在争取豁免违约，延至到9月30号先至支付利息。同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信托亦都传出因为投资房地产而受累。自8月4号起，陆续有咸亨国际、金博股份和南都物业等几间上市公司发布关于中融信托产品预期兑付的提示性公告。据中国传媒财联社报道，中融信托暂停兑付的产品至少达到3500亿元人民币。中植集团是正规银行体系外运行的信用中介机构，涉足信托公司財富管理和私募股權等，旗下的公司和有關的公司眾多，常被稱作中植系，管理住約10000亿人民币的資產。中植系是中國很多房地產企業背後的金主，在近年地產行業直接從銀行貸款受限之下，很多開發商轉移向中植系旗下的中融信託等公司融資。數據提供商 容易信託的數據顯示，中植集團最重要的投資之一就是持有中融信託 33% 的股份。香港經濟日報報導，中融信託受託管理的資產總規模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現居美國曾經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執教的夏業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碧桂園原本是一間家族的企業，創辦人是楊國強，楊國強的女楊慧妍今年34歲，她從美國留學歸國之後就逐漸接管這間公司，成為企業的新掌門人，25歲就躍居中國女首富，之後更加數次名列富比世億萬富翁榜。中國經濟周刊8月9日說，楊慧妍卸任碧桂園旗下真誠碧桂園的董事長職務，並轉贈名下所持有的兩成碧桂園基金約$8.26 billion俾佢嘅父親同埋妹妹所屬嘅國強基金會。夏業良表示，楊慧妍喺辭職之前仲不忘將資產整合到家族企業裏面去，呢種操作令好多網民同埋投資者感到非常生氣㗎。對照佢喺辭職發布會上強調，碧桂園其實唔係家族企業，顯得既諷刺又意味深長。夏業良話，在中國任何一間私營企業要想做大，都不可能不跟官府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所謂的紅頂商人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現象，哪怕一開始是自己一針一線白手起家，但到後來如果沒有政府官員在背後支持撐腰，是不可能成為行業老大的。因此無論是恒大還是碧桂園這樣的巨型企業，都是同中共高層有著非常密切的政商關係。夏業良表示，之所以會說意味深長，是因為當企業出現巨額虧損的時候，一般都會認為責任在企業家和管理高層，但在中國實質不然，因為中國政府和官員同這些企業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碧桂園亦都認為不應該由企業單方面去承擔責任，因此楊慧妍的碧桂園其實不是家族企業的這一番話，等於是對公眾不敢公開表明的一種交代。中植系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夏業良說，中植系的創辦人解植坤生於黑龍江，原本只是一個印刷廠的工人，後來成為廠長，之後又陸續經營面食廠、服裝廠、儲木廠、水泥廠和養殖場，接著就收購黑龍江五營區各有不良資產，並盜賣東北紅松而發了大財的。夏業良說，解植坤的哥哥解植春曾經任光大集團、中國財政部和匯金公司發起設立的國有大型綜合金融控股集團副總經理、中央匯金公司總裁以及中國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好似中央匯金公司總裁這種職務，因為他為國有全資的企業，所以一般都不可能由私營企業家來到擔任，也就是說只有政府官員或者有官方在幕後緊密支持的人才能夠勝任這麼重要的職務。他說，正因為解植坤的大哥擔任了國家重要金融機構負責人，才令到原本一直從事實業的解植坤逐步涉及到金融的領域，並擴展到信託、私募基金、保險、人壽等各個行業，讓中植系成為一個上萬億資產的大公司。夏業良表示，不論碧桂園還是中植系都有官方的勢力在背後撐腰，所以政府官員不能夠只在企業獲利時分享暴利，在企業遇到困難災難的時候就撇清責任，事實上政府亦都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夏業良說，
在中國目前這個金融環境下、金融政策下，這些企業連續暴雷，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是缺乏有效監管。
在中國目前這個金融環境之下、金融政策下，這些企業連續暴雷，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缺乏有效監管， 他表示，中國雖然成立了包括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還有電監會、煤監會等各式監管的機構，但這麼多夾藏架屋的監管機構卻沒有起到監管責任。例如西方國家的大公司一般都會實施再保險制度，就是萬一這間公司破產了，至少還有再保險公司為保險公司負責。保險公司來到為一個普通的實業公司或者是金融企業負責，但中國一連串的監管都失敗，就不單是一間民營企業的問題，而是整個金融體系和制度方面的金融政策失靈的問題。碧桂園在8月11日發表致歉函，表示尋求更多時間全力以赴補交付，化危機為新機。他的公司微信公眾號亦都聲明堅持不躺平。中融信託8月14日在他的官方網站發表聲明，提醒投資者警惕不法分子利用這件事來到詐騙，但未對預期兑付等問題進行正面的回應。前恒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在微博發帖，建議政府要出手幫忙碧桂園等優質民營房企，因為如果第一大房企崩然倒下，將會衝擊到市場的信心，經濟恢復、金融風險、居民購買房產預期以及上下游60個行業關係到幾千萬人的就業。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傅凌輝在15日的記者會上說，碧桂園的問題是階段性的，隨著房地產市場政策調整優化，房企風險有望逐步得到化解，那就意味著碧桂園和中植系的債務危機似乎還在中國政府可控的範圍內，但專家的看法不以為然的。中國金融學者何江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的經濟約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是靠房地產行業來到支撐，如果房企接連爆雷，不單止會令到本已經萎靡不振的房地產市場更加失去投資者信心而雪上加霜，更加會直接傷害中國經濟。他表示，與恒大比起來，恒大的投資多樣化，如果單就房地產開發來看，碧桂園比恒大更加大，是中國第一大，它主要在中國二三線城市建設大型的項目。彭博資訊的分析，碧桂園的危機可能會影響到651,000套預售屋的交屋，中國媒體第一財經的統計則是有90多萬套房源會受到影響，波及到幾百座城市。何江冰表示，這一連串的企業爆雷的根源來自於中國經濟下行，老百姓買不起樓，建商想降價求售又被官方通報並罰款，當然會承受不到啦。如果政府允許打折扣去賣屋，說不定建商還能夠自救。建商最怕的不是虧損，而是資金斷裂。他表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分為三種形式，好像中石油、中石化這種國營企業本身已經是壟斷的行業，但他們10年來共獲政府補貼超過1,000億元，中國經濟指望不上他們。其次就是民營企業，但近年來政府出重手去整縮保教業，亦都採取三條紅線打壓房地產行業，並對互聯網大廠進行反壟斷調查等，整到民企朝不保夕。他說第三個就是外資企業了，在美中關係惡化，中國高階芯片遭到美國圍堵和擴大實施反間諜法下，很多外資怕被波及而撤離，或者是採取中國加 N 的模式，譬如蘋果產業鏈的富士康跑去越南設廠，特斯拉亦都移至印度設廠，這些企業一搬走就會連帶很多相關的中上游業鏈亦都一並帶走，如果他們留低在中國，就可以擴大產業鏈，留住很多工作職位，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
根本原因就是外資呢被嚇跑了，這個民企呢被已經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
江冰話，根本的原因就是外資嚟被嚇跑了，這個民企已經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了。台灣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投資消費與出口一向都被視作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但是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在衰退，失业率近屡创新高，一再削弱中国经济复苏力度。蔡明芳说，房地产的问题只是中国经济状况不佳的一种表征和结果。他说，
目前就是利息缴不出来，我都还没有叫你还本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某种程度就也验证了，就是整体中国经济的情势确实是不好。
他说，目前就是利息缴不出来，我都没有叫你去还本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某种程度就是验证了整体中国经济形势确实是不好的。蔡明芳表示，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如果由中国政府来到进行适度承接这些不良资产，或许还可以可控，但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政府是接不完的。虽然中国政府可能会分配一些金融机构去购买那些违约地产开发商的商品，但不要忘记他们还要去支援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债都未能够偿还的，可能最后对金融机构来说都会变成外坏账，将会进一步伤害到金融机构的存款大户，如此恶性循环将会没完没了，所以他对中国经济能否复苏的前景感到悲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七月底八月初，中国北京和河北遭遇洪灾，损失惨重，洪水退去，面对灾民的是被洪水淹没冲毁的家园，财产全毁，庄稼绝收。如何重建家园，恢复往日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在被涉洪受淹之后，如何得到政府及时并合理的赔偿，这些都是灾民切身利益的当务之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媒表示，河北7400万人口当中的5%是受灾，数十人丧生，4万多所的房屋损毁，15万5000多所的房屋受损，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是1000亿元人民币。河北一些县市不单止是遭受到人力不可抗的洪水天灾，更要承受涉洪所带来的人祸。中国水利部部长李国英8月1号要求确保红安新区、北京大兴机场等重点防御对象绝对安全。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表示，要坚决当好首都的护城河。在中共当局的这个命令之下，有关的部门启用了河北处的促制洪区的泄洪，致使到本来不应该被泄的团州等地遭遇到灭顶之灾。中国目前施行的促制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的规定，促制洪区里面的居民为了流域防汛作好出贡献，有权利得到国家的补偿，确保尽快恢复生产生活。该个办法在23年前的2000年5月27号由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执行。这个办法就补偿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农作物按照促制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50% 至 70% 的补偿，专业养殖以及是经济林按照促制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40% 至 50% 补偿，住房按照水位损失的 70% 补偿，其他的财产按照水位损失的 50% 至 70% 补偿，家庭农业生产机械亦是疫畜以及是家庭主要内用消费品的登记总价值大约2000元以下的，按照水位损失的 100% 补偿，水位损失超过2000元不足4000元的是按照2000元的补偿。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国土规划博士王维乐表示，这个办法当中所讲的补偿这个词是错误的，这里不应该是补偿而是赔偿。他说，补偿表示给予补偿者，就是政府他的一个善心，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善人，他出于好心给予你一些钱。而赔偿就是给予赔偿者，就是说政府他在法律上是犯错的一方，就是我们所讲的规划错误，他是过失的一方，必须要赔偿。他说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大洪水之后，在之后的几十年， 海河流域就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干旱期，面对着蓄滞洪区的闲置，当地政府及规划部门开始打蓄滞洪区的主意，先是种庄稼，后来就是开始在该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人算不如天算，当时政府的错误规划为日后的灾难发生种下了恶果，今年北京、天津、河北普降暴雨引发洪水，蓄滞洪区首当其冲成为了当局舍弃的棋子。王维乐说，他的整个土地利用里面是中共政府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叫做什么的错误呢？这个错误就是叫做规划错误。王维乐博士指出，中共在这次使用的蓄滞洪区里面安排了这么多的住宅，这么多的农村，好像霸州、屯州等地区都是同样的问题。8月11号保定市2023年洪涝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印发的保定市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相关政策规定，房屋倒塌的按4万元保额赔偿，每户室内财产保额按5000元进行赔偿，对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参保地区人员死亡的每人给予救助赔偿5万元。王维乐博士说，如果按照当局对房屋倒塌灾民只是赔偿4万元，灾民要恢复到灾前的生活水平这样的一个正当的要求就无法达到，5000元的财产赔偿亦都弥补不到实际的财产损失。他说这些都是将造成受害者极大的经济损失，可以说一夜之间将他们打回到一个贫困的状态，就是将习近平的脱贫的伟大功绩全部是抹杀。他说你规划错了你就要赔偿人家，否则没人守法，以后没人守法。王维乐以德国的类似赔偿为例，如果是政府的错误导致民众的房屋被淹，财产损失，政府要赔偿全新的房屋，包括搬迁费、临时居住酒店等费用，亦都全部由政府买单。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表示，洪水是中国政府涉及，错误是在中国政府，就必须要全额对被毒是受染群众是进行赔偿。他认为首先赔偿的标准就是不够公平，你知罪犯罪，知错犯错，这样你就应该原价赔偿，而不能是折扣赔偿。第二点，中国的折扣赔偿能不能够落实，在他看上来这个是完全不可能完成任务，因为基数太大，你省一条人命才是2万元，他为什么要标这个这么低的价格呢？淹死了一个人他才给予你2万，这个就是因为死了的人基数是太大，他是相信如果要死的就好像中国政府所颁布的就是几十个，这样中国政府赔偿也都很容易。此外他还表示，即使中国政府首落赔偿，最后赔偿金能不能够到位也都是值得怀疑。他还说，中国政府在历史上从来是说话都不算数，中国政府的形象一直都是出而反而，没有契约精神，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中国才会有秋后算账这样的词汇，这个就是中国政府不诚信的体现。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用20多年前的物价指数作为今年赔偿灾民经济损失的基数，是丧尽天良的霸道行为。试想一想，23年前的2000多元至少是值今日的2000多元的10倍。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共当局用23年前的赔偿标准来补偿现时的洪水灾民，对那些牺牲小家保存大家的灾民来讲，是一个很不公平很无耻。他还说，所以政府用这个这样的老黄历拿出来，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做补贴，这个其实就是对全世界的人的智商的侮辱。他还说，现时中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都是陷入困境，一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面对着这么大的灾情，地方财政更加是无以应对，就想出这些的官僚歪招，将以前的老黄历是翻出来应付老百姓。对于中国政府用20多年前的补偿标准来赔偿因当局规划错误而受染的灾民财产，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发推说，这个是对灾民进行国家补偿，简直就是打发叫化子，这样的国家补偿令人发指。有网民说，洪水赔偿只有2样赔，这个亦不赔， 那个亦都是不赔。仲有网民将台湾以及中国受众灾的民众得到的补偿进行比较，台湾受灾的民众一亩地补偿6400新台币，大约1460人民币，中国受灾民众一亩地补偿40新台币，大约是9蚊的人民币。观察人士表示，中共当局的赔偿标准严重违反了他们倡导的与时俱进的政策。而此外，他们指出在财产损失是否是蓄滞洪所致的认定以及是评估上面，在如何界定赔偿的基数以及百分比的问题上面，为贪官利用职权腐败中饱私囊打开了大门。中国是个官员系统性腐败的国家，大凡手里面有一些权力的大小官员利用一些机会就是谋取私利，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以农作物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50-70% 的补偿办法为例， 50-70% 的补偿之间是有 20% 的差距，有任何情况之下给予 70% 的补偿呢？什么情形之下只是同意给予 50% 呢？这一处是不单止是有权力侵遭的腐败，还有灾民受官员压榨盘剥的可能。若然在认定上双方谈不拢，矛盾激发，还可能酿成恶性事件的发生。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一些农民灾民8月4号到河北霸州市政府前示威，抗议当局将他们的家园是因为泄洪被淹，讲成是降雨所致。民众在现场高举红色横布是幅条，还我国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是讲成是降雨所致。抗议的民众以及现场的警察一度发生了肢体冲突，在抗议民众的压力之下，霸州当局不得不在8月5号发表公开信，承认泄洪导致是当地居民受灾，并且承诺将会给予补偿。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表示，在洪灾财产损失的评估问题上面，灾区民众的切身利益将会完全掌握在地方官员手里面，任其宰割。他说，因为好像这样的补偿涉及到对财产损失的评估，这一点他是给予了基层政府上下其手的极大机会，他们屋企的田损失是几多，是50000还是5000，是我讲了就算数，这个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在评估的时候地方政府权力会极大，几乎是一手遮天的权力。他表示，如果这个评估传落在地方政府，100%必然发生严重的腐化以及是滥用职权。如果评估权在地方政府的话，老百姓就是案板上面的肉，案板上面的羔羊随便是被人宰割。彭定鼎表示，对水位财产损失的评估应该是由专业第三方机构来做，而且必要的话由两个独立的机构来做，最好就是由受灾者来指定跨省市的有公信力的机构来评估，才能够更客观，更能够保障当事人的权益。观察人士当中表示，中共当局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为了保住他们所讲的大局大家，以所谓的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高帽利诱群众，令到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小家。一旦灾难过去，群众被利用的价值丧失之后，当局就恢复了同民众对立的真面目。中共当局日前向团州灾民发放的受灾信息收集表格，其中不单只是要调查群众是否是党员，是否是为两委，亦即是所谓的村支委的委员会以及村民委员会干部，是否为村民代表，还竟然要调查有没有上访的记录，预估是受灾安抚难度等等。观察人士指出，体制内的人就应该是更加及时更多地得到补偿吗？反之，因为曾经上访过不听党的说话，就会被剥夺了接受补偿的资格。澳大利亚的冯崇义教授说，这样的规定就是将人分成是369等，就是这些人要优待，哪些人要打击，哪些人要边缘化。他说，连救灾还要按这个的政治标准讲政治，这个简直就是荒谬绝伦。有网民说，中国政府的这种救灾是感恩型的救灾，或者是惩罚性救灾，堤坝是党缺的，水是党放的，死了人塌了房， 唔单止唔能够讨回公道，仲系要感激系水淹之恩。截至本报系报道发表嘅时候，保定市政府有关部门未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有关灾区赔偿嘅询问。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八月份的第三个周末，巴拿马城国际机场移民官拦截了一位持用香港特区护照的中国游客，经核实之后发现护照是经伪造的。经过几个钟头之后，另一位由巴西飞抵中国人亦都被查获持用伪造的证件。这个不算是新鲜的事物。十分咁啱嘅就係两名中年男子都係持有中美洲危地马拉嘅入境签证，可以喺转往危地马拉之后越界进入墨西哥，距离最终目的地美国仅有一河之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发自巴拿马嘅报道。
两人经巴拿马同埋哥伦比亚交界嘅达里恩省原始雨林系飞往巴拿马首都嘅时候，大批走线嘅中国人正喺南美洲嘅厄瓜多尔同埋哥伦比亚前往巴拿马嘅途中，无论系行经长达266公里极端危险原始雨林嘅移民大道，或者系经加勒比同埋太平洋两岸水路进入达里恩，被哥伦比亚毒枭掌控嘅人蛇嘅集团系搜刮行李同埋遇害嘅案件系屡有所闻，佢系丝毫未能够阻拦中国嘅呢一啲移民嘅大军嘅决心。美国政府早在月前就宣布不会接受经由中美洲到美墨边界是申请政治庇护的走线客，只有在瓜地马拉新设的移民办事处申请才会是列入考虑。这个暂时导致拉丁美洲偷渡潮减缓，它是因为新规并不适用于没有遣返威胁的中国走线客，反而使到来自中国的运美走线潮是逆势成长。今年四月，巴拿马的公共安全部长胡安皮洛在与美国和哥伦比亚国土安全部长举行的三国难民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面对现实分担庞大难民潮造成的庞大开支。据皮洛估计，每位难民途经巴拿马至哥斯达黎加的边界十几日的期间，每日是平均饮食、卫生医疗和住宿开支是$87，为政府造成是每月上$100,000的负担。針對罕見的移民潮，巴拿馬移民局副局長薩拉尼亞說，至7月底為止，2023年由哥倫比亞邊界入境的難民人數已經突破248,000人，其中超過兩成是5歲以下的幼兒和嬰兒，這個人數打破了2022年全年是經由同一個途徑入境的總人數，甚至多出700人。他更加警告說，2023年全年總數將會突破40萬人。依國籍分類，第一季的難民人數居冠的委內瑞拉超過100,000人，其次是33,000的海地人，25,000名的厄瓜多爾人，潤出中國大陸的走線客人數都超過8,500人。這個與美國國土安全部統計中國走線客一年之間入境暴增17倍是趨勢相當。其他外州的偷渡客來源還包括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非洲的貧困的國家。美国之音将巴拿马发布的数据与哥斯达黎加的移民局是相核实，发现与哥国统计的204,000人有44,000人的差距，显示未经卡洛亚通道关卡而由开放边界的越境是进入哥国之后，有人蛇集团接手送往520公里外尼加拉瓜边界白石关卡的是不在少数。巴拿马国家边境服务队太平洋分队提供给美国之音的视频显示，8月16号和17号先后在紧邻哥伦比亚的猴岛与科卡里多河人迹罕至的出海口救援了40名中国人，其中29人被迫在猴岛登陆之后遭到遗弃，其余11人就在科卡里多河口被发现。水路接驳由于费用较高，极少有委内瑞拉、海地和厄瓜多尔人是问津，但由短短一星期内在海外获救送往临时收留中心的中国人就接近100人，来看这个路线正是逐渐受到中国走线客的青睐。论经雨林和水路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前者必须在极端严峻的自然环境下冒险跋涉原始雨林长达5至10日， 不单止时间长，而且途中遭到犯罪集团的搜刮杀害，风险是比较高。后者经由雨林河道出海时间较短，但出海之后被遗弃孤岛或者海滩，亦都有同样的致命风险。中国政府在2023年1月和3月起首批开放对阿根廷、古巴、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拉美国家的出国团体旅游。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郭笃维在巴拿马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